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保守我们就能够存活到今天，又保守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保守我们早晨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教导我们如何来经营你所给我们的婚姻。谢谢你，来享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所以我们把今天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也祝福洪正老师，他在以色列，他在耶路撒冷，他在土耳其有圣地之旅，也祝福保守他，也保守的弟兄姊妹还在路途当中，也纪念到他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时间再仰望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感谢主，两个礼拜没有看到你们，很想念你们。对对对，感谢主。这是因为我带那个电脑去，不知道怎么用啊。这个去旅馆，他说这个保证可以用，可以上网。他们都不想怎么弄，所以我就没有今天上两堂的啊。我礼拜晚上回来哈，对，所以还有一点时差啊。现在这个4点就起来开始，很谢主哈。今天跟弟兄姊妹讲的是尊重丈夫私话。好像这两位还没有来，会了会了，要信心啊。在5分钟，这是固定的是吧？有人是固定5分钟是吧？喂，感谢主。好，请前面坐完，不要客气。好，今天有两个讲义，一张是尊重丈夫私话，然后另外一张是好的婚姻怎么营造哈，像这个对他一定是有帮助的哈。我们说男人最特别的需要是什么？被妻子尊重与信任啊，这个非常的奇妙哈。在圣经里面比较强调是说，丈夫要怎样？怎么对待妻子？要爱妻子。这个代表什么？女人比较希望我们对她什么？表达爱，说出爱。那这个也代表什么？我们弟兄比较不会讲什么？讲爱。只有在结婚以前，结婚以后就少讲了。我们要悔改，对不对？这个结婚以前都是私人哈。哇，这个很会写情诗啊，打电话啊，结以后就没有了哈，就很实际了哈。所以圣经的话都是非常奇妙的哈。那相反的圣经特别教导我们在以弗所书5章13节说什么？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并不是说妻子不要爱她的丈夫哈，但是她为什么特别讲到说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为什么？这代表什么？代表做丈夫的比较需要什么？这也是他的什么特点呢？不要说他的弱点啊，是他的特点。他比较需要什么？他比较需要姊妹对他的敬爱啊。对，我们当弟兄有没有这种感觉？弟兄都知道说太太爱他，但是呢，他如果不尊重你，你会很受不了哈。所以在第一段说，无论妻子如果说我爱你，为他烹调喜欢的菜肴啊，但是如果你在别人面前约以他的话，怎样？他会觉得你怎么样？不尊重他，或是不相信他，啊，然后他就觉得说你不看重他。所以这是神造人的特质哈，我很简单的讲这个10点哈。第一，我们要直接对他说，我以你为荣，以你为傲， I'm proud of you， 我儿女都什么都很看重你，父亲讲的话比较少，但是父亲讲的话会比较重。通常儿女对跟母亲的关系比较亲密，但是并不代表说父亲讲的话没有分量，反而父亲讲的话比较少，但是怎样，他讲的话很重要。所以常常有一些的孩子他就是因为父亲讲了一些的话鼓励他，比方说你很有绘画天才， 所以他就很勇敢的讲走上辉煌的道路，啊，所以福音讲的话是什么？是很 powerful 的哈，所以呢，福音讲的话都比较少哈。我看瑞贝卡的弟兄这个也都是言语稀少的人哈，对，就真的都是这样子哈，对不对？你在家里面话是比较少，但是还是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是重量级的哈。那不只是在人面前，第二，你在背后也要讲，也要称赞他。在大陆的父母面前称赞他，说啊，谢谢妈妈啊，谢谢公公婆婆啊，你栽培这样的啊孩子当我的丈夫。这样的话，这个做父母的会抱他的孩子哈。啊，那当然，上次我们讲过哈，我们要啊对你的岳父岳母说谢谢你啊，我能够啊你这样栽培这位女儿啊当我的妻子，我会谢谢啊。还有呢，在人面前，在背后称赞他，好，比方说他做一件事情，哈，假设你看，啊，这些的花园都是我先生整理的，哈，啊，这个地板都是我先生擦的，哈，这个为什么做这么干净，哈，我们家这些都是他的道德，你要称赞他，好，你要称赞他，因为男人比较是啊那个工作导向比较，那女人比较是关系导向，啊，这是比较，并不是一定是这样子，哈。然后第三，丈夫在工作场发表意见的时候，你就要听，不要更正他。你说，啊，你这个讲错了啦，你讲的是这个是舅舅，不是你叔叔哈，啊。所以你说，哎，我女儿九岁的时候，不是啊，40岁的时候，你不要更正他哈，因为他在发表，啊，你就要听就好了哈。啊，我记得那个米勒牧师，啊，那个老米勒牧师，你还记得哈，啊？有没有看过老米勒牧师的那底哈？其实那个弥勒师母很有意思哈，哦，弥勒牧师，我们说，哎，弥勒牧师，你讲得到哈，哦，你讲的笑话哈，哦，那个弥勒师母常常听嘛，因为他说一听啊，哦，但是很奇妙，那个弥勒师他每次都在笔记记，他都认真写哈，哦，而且都定睛以为他不会说啊，这我听过了，不会的哈，啊，哦，就是他就很尊重他哈，我就很在赏识他哈，哦，所以要谢谢这个朱师母哈。哦，你我讲的笑话他已经听过好几次了，但是他平常都还是要笑一点，这不是职业性的哈，啊，其实要听就好了，不要去更正他，然后望着他的什么眼睛微笑，当他下班时想拥抱他，说什么辛苦的哈，因为丈夫，哎，不错，我们有这个先知眼的认知啊，啊，反正在10分钟里面你们两个就到了啊。确实，还有一次有没有？再怀一下，现在各位，你真的怀位，嗯，有没有？这个小别正兴奋呢，嗯，有没有？那个都有了哈，有了吗？有，你怎么有了？有了哈，好，你已经非常好了是吧？嘿，掌声鼓励。是好，我这个两个礼拜不在，你们怎么经营你的婚姻？有没有更好一点？还在征战中啊？没有关系哈，哦，我们先讲结论好了哈，哦。以丈夫相处是什么？是一生的事业，是一世的努力啊，哦。跟丈夫跟他的相处是你一生的事业，一世的努力，一生一世。我们通常用95%的精力在做你的事业，但很可惜的，我们只用5%在经营你的婚姻，很可惜。你知道事业的成功是什么？是可遇不可求，对不对？但是你事业的成功永远不能弥补你婚姻的失败。我再讲一次啊，你婚姻，你这个事业的成功永远不能弥补你婚姻的失败。但是一个人有好的婚姻，他偶尔会有好的事业，但是并不代表一定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很难讲，不然就买了股票就下跌了，啊，这个很难讲的。但是如果你有美好的婚姻，你事业失败的时候怎样？你可以回到家，你还是可以拥有什么美满的家庭，是这样子，啊。但两者都有是最好，但是呢，这是可遇不可求啊。那我们通常就是用花太多的时间在经营我们的事业，花很少的时间经营我们的家，这是很可惜的。那如果我们把一些的时间放在我们的 的这个家庭，你可以什么？你可以营造一个美满的婚姻。感谢主，所以你们要给自己鼓励啊！你们来上这个课，代表说你看重家庭。感谢主啊，这个是这是啊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当你的先生回家的时候，怎样？你要欢迎他哈。啊，所辛苦的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哈。那当然有的人他在上班嘛，然后先生来跟他说你辛苦的哈。好，然后第五，就说有冲突的时候呢，要私下解决，不要在公众场合哈。特别是公众场以鄙视的身体眼回应脏话，这样子哈。对不对？这个有此动作吗？这个都是这个老人家写的话，都是他们的这个亲身的体验写的哈。你让遭别人被冒犯失去尊重哈，这个要私下解决哈。我记得这个啊，周牧师哈，啊，周牧师已经77了哈，啊，周静雅牧师哈，你看他现在讲话很慢，对不对？他也讲话很快的哈，然后这个那个师母都在下面呢替他们讲，哈哈哈哈，私下哈，啊，这个有时候我讲话很快，这个师母就他们这个，哈哈哈哈。反正他让我知道就好了哈，但是不要在公共场面上看见哈。好，第六，跟他同一阵线，因为呢，妻子最了解丈夫，对不对？啊，这个他的脾气啦、小动作啦，把袜子都乱丢啦，然后这个我们的台湾的下一部长啊，还会挖鼻孔，对不对哈？那如果在家里面这个脱脚丫啦、挖啊这个翘脚啊这个等等这些事情都需要改善哈，所以你都一目了然，对不对？你难逃这个妻子的法眼哈。但是问题是什么？当别人在笑他的时候，你不要随声附和哈。我就告诉你，你看现在人家在讲你的，不需要这样子哈。不要跟别人随声附和。然后第七，要教着儿女讲尊重他啊，在儿女面前批评丈夫哈。你称赞丈夫，不但让你的丈夫感谢，也让你的儿女怎样，绝对有安全感哈。所以都不要互相的批评哈，在你孩子面前称赞你的太太，在孩子面前称赞你的先生哈。有时候可能丈夫讲话大声一点，但是你跟孩子讲说今天爸爸怎样，心情不好哈。但是不要说对啊，你爸爸就是这样子哈，不要这样讲。还有你要了解先生的生理的需求哈，就是你要就是食跟色嘛哈，就是说第一你要知道他喜欢吃什么，等于说你控制先生的胃就控制他的什么，控制他的心哈，胃跟心是连在一起的哈。啊，通常女人也讲究这个卫生啊、气氛啊哈，那男人比较什么好吃跟满足性的需要哈。通常女人比较容易吃那个五谷米、水谷米哈，那些很粗糙的，那男生要吃白饭哈，受不了哈。通常是这样的，我看到这个男生受不了，但是女生她可以，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哈，啊，所以你不要觉得奇怪，大概所有男生都是这样哈。我在家我爱酒师师傅说，很早吃到这个白饭啊，你可以煮一下哈。不过我已经习惯，已经被训练30年了。现在是我儿子哈，我儿子回来的时候，师母就这个大花慈悲啊，煮一点白饭给他吃哈。我们家是戒三毒哈，三毒就是白糖、白米跟什么白面包。我们家吃不到白面包的哈，都是什么五谷面包的、以西结面包。你知道什么叫以西结面包吗？你不晓得哈，那个后湖有在卖啊，以西结面包，就是以西结，先吃以西结吃的。真的哦，有一个叫乙烯结面包，你看，那非常有营养的哈。乙烯就靠这乙烯结面包哈，可以撑很久的。我们看乙烯结是第四章哈，叫乙烯结面包。乙烯结第四章，那个圣经在第四页哈，在972页第四章的第九节哈，就是乙烯结讲他侧卧讲40天，还有这个还有左侧卧。390天，他吃什么？四章九节说你要取小麦、大豆、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 装在一个器皿里，然后用你自己作品，就是这样子，把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粟麦，然后弄在一起哈，然后作品是叫以西结面包啊，所以我常常吃以西结面包哈，是很营养的哈，啊，这真的有在卖哈，啊，你可以去后埔买，好像以西结面包，以西结，啊，外表就是就像面包一样嘛，就是说，哎，黑黑的，黑黑的。哎，不是全部黑的啦，看起来也是很好看的。我现在是很习惯的。好，
那下一次你买一个
给我。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好，下礼拜买给你们吃。好，乙烯碱面包有啊，你后埔嘛，我都有哈、啊，有那个全麦的什么叫乙烯碱面包哈、啊，而且他写这个乙烯也是四章九节，他也有写哈，很有营养哈。其实你按照圣经的吃的方式，你会长命百岁的哈，非常棒的哈。所以通常男人比较喜欢吃哈，一般来讲哈，还有性的需要，因为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哈。通常一个姊妹妻子过世，男人不久就会结婚，通常是这样子。但是呢，姊妹她可以什么？一般来讲不是她不会结婚哦，一般来讲，大部分姊妹她可以守单身，她可以一个人生活哈。像我姐姐，我姐夫大概40岁过世，他一个人带孩子，带了3个孩子，啊，但是男人没有办法哈，啊，男人一般来讲啊，因为男人一直有性的需求啊，到他老的时候，亚伯兰到127岁的时候，他要娶的什么，娶一个太太哈，他已经年纪老迈了哈，好，他本来不能生这以撒的哈，但很奇怪哈，你看那个创世纪25章哈。很有意思哈，24章第一节是什么？亚伯兰又娶了一个妻，名叫基图拉，又给他生了6个孩子哈。所以圣经考试哈，亚伯兰总共有几个孩子？亚伯兰8个，答对了哈。还有什么？还有呢？以撒前面一个哈，以实玛利对不对？还有他生了6个哈。这个很麻烦了、啊，这些这个都造成麻烦了、啊。你看他生了这个米甸有没有？米甸以后就欺负以色列人哈、啊，他已经年纪老迈，他还娶了一个妻子哈、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子哈、啊，所以这个要小心哈、啊，你这个老公娶到歹某几世人，种到歹田望后单哦，你那个你种田哈、啊、种坏了，你明年还可以再种哦、啊。但是你婚姻的错误是一辈子的事，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他这个听了他的太太的话，娶了他的妾，所以就去什么生以实玛利亚，然后又娶了一个生的这个米甸哈，都是用以色列的仇敌哈。
可以娶那个妾哈，那我们现代人呢，比如说女人跟男人哈，生理上不一样，那没有 menopause 的时候哈，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了。因为在 menopause 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了。那男人他继续有这方面的需求。
对。
那圣经上讲，就是说我们夫妻应该是一体吗？那不应该在结婚的时候这样吗？那对于现代人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社会问题嘛。
对。
就是说，那难道男人就要忍着吗？或者是就怎么样吗？
感谢主，这是很好的问题。但是师牧师没有这个要你问那些很困难的问题。我也很忍耐啊，忍耐直到如今已经30年了啊。就是说哈，食色是一个要求，但是呢，你没有吃东西你会死掉，但是你的性没有发现你不会死掉，差别在哪里？所以你可以忍耐。你知道我的意思啊？对。
美国的
过期了，但是说有法律没有用啊，那他可以到外面去找啊，或者怎么样？
基督徒了，那你就需要干嘛？
基督徒有很多也是同样犯同样的错误啊。
这个跟你的医生讨论一下，真的可以吗？要申请理由。这个问题都不要跟我们讨论，跟医生去讨论，跟。
对，有些事情可以跟牧师讨论，但更重要是跟医生讨论哈。 每个男人也不一样哈。那最重要就是说，你不需要研究所有男人的问题，是说你要去注意你先生的需要，啊，先生的需要。通常先生性的需要就好像那个，就好像那个熨斗一样哈，他熨斗都是微温的哈，都微温的哈，啊，可以微温的。然后他可能到了某一段时间里面呢，他的那个他的需要就来，啊，他会累积哈，累积他的那个性的需要量，可能三天四天，可能是一个礼拜啊，这个不一样哈。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比较需要，对不对？啊，这个越来越到中年老人，哎，可能你的这个需要，你还是有需要，但是你的那个时间会长一点，啊，可能变成一个礼拜，变成两个礼拜，是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啊，这个，啊，等等。
像那个杨振宁娶的28岁。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男生是28岁，
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对，
所以你不要去烦恼，没有发生的事。
这样对你们来说很不公平。
对，但是问题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啊，现在还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呢，所以你不要担心没有发生的事。我想是你那个是比较特例的，我想他已经不是那种生理的需求，是一种精神式的，精神式的，就好像那个那个以前那个奥运的主席哈。已经80几岁了，但是一个哈，啊，三百，哎，三百啊，一个也是20几岁嫁给他，所以他可能是一种崇拜，啊，可能是这样子哈，可能是一种崇，是一种，所以是这样的，所以啊，这是比较啊特例的哈，这是比较特例哈，啊，所以丈夫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他有这个需求，但是有时候遇到怀孕嘛，对不对？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啊说。在女人在旧约里面讲到说，女人在经期的时候，男人跟她同房，就是什么，就是犯罪，在旧约里面这样讲，好，所以就说男人你也需要节制嘛，好，在经期的时候要节制，那你一个礼拜没有同房，你不会死掉的，我想，那在怀孕当中，也不能在怀孕的后期，然后她要刚刚生产，你可能要这个啊这个几个月哈，没有这个同房，那这个就是要。上帝的恩典哈，上帝的恩典哈。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懂得啊，丈夫的喜好啊，丈夫的喜好，他喜欢啊，喜欢吃什么啊，他的啊这个性的啊生理的需求哈。那同样的，男人也要知道这个妻子的需要哈啊，大家不要彼此亏负哈。所以这个圣经的原则是这样子，我们来看。我们看使徒，我们看那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啊，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一节哈，到第六节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是我说男不妓女倒好，但要避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何以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能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啊！所以啊，这个非常重要哈。这第四节说什么？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就是说，夫妻你们是一体的，你们就前面说这是我的事，但是呢，丈夫需要那个时候，你不能说。啊，我很累啦，我不舒服啦，这个你要注意，因为常常气控进来控制你的先生，因为你对我都不友善啊，对不对？你还刚刚跟我吵架了，对不对？你还怎么要我的身体？但问题是什么？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这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啊。对，那同样也是一样，丈夫也没有权利主张这件事情，说当。 妻子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先生怎样，你要去满足他。好，那这样的话很奇妙，是有恩典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在以前在教会讲道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妻子如果也上班的话，你不能说我上班就是我结束了我今天的工作，你回来就谈不，你要留一些的精力给你的先生。先生也是一样，你在外面上班啊，你不能说哦我全力的上班回家我都累了，不，你要留你的精力给你的妻子。对，是啊，所以说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些我们要什么，不要彼此亏负嘛，不然的话，如果说先生又太太要上班回去又打扫卫生又煮饭，然后先生就是放在二郎腿，然后在厨房里面是什么最好的厨师，厨房是最好的伴侣，在床上是最好的情人，没有这种事啊。你要让他成为最好的情人，你那个时候你要怎样？下厨等着他，替他打扫卫生，他就是什么？回家以后他就能够喘一口气。所以营造美满的夫妻亲密关系，你必须什么？先生很重要，你要什么？你要去让你的妻子有什么？有体力，你要去帮助他嘛，对不对？不然他又不是你超人啊，对不对？他不是你超人啊，是这样子啊。所以说，美好的亲密关系是从厨房开始。你要去帮助他，你要去给他打扫卫生，你要对，那就是被尊重、被爱，当然有体力嘛，是这样子啊。所以先生很重要啊，先生这一点很重要哈。所以这是互相哈，啊，这是互相啊。还有第五点哈，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什么，就是说不要彼此亏负。比方说他有这个需要的话，你他不给他，他可能就比较容易发生问题哈。啊，除了两厢情愿，是两厢情愿，不能说不行，我现在专心祷告，天恩你的机会到了，我要专心祷告。但是你先生没有这样的负担啊，要两厢情愿，不是一厢情愿哦。好，不是一厢情愿是什么？两厢情愿。如果有一方不愿意，那你还是要跟他同房啊，是这样子啊，免得杀上村子里面情不自禁什么引诱你们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啊。那这个第八节。一样哈，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在这个族里面哈，没有嫁娶跟寡妇，他们可以什么？他们可以嫁，他们可以嫁娶是很重要的哈，是这样子哈。啊，你有说我的先生是外邦人啊，你要跟他在一起啊，他不信你要跟他在一起，除非是他主动的，除非是他主动要离开你。我指的话，我们不主动提出什么离婚的要求，是这样子哈。在中文的圣经哈，翻的不是很清楚，在十六节哈，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好像说你像女子，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应该是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你能不能救你的丈夫呢？很难讲啊。你这做丈夫，你怎么知道能或是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个很难讲啊，所以我们不要求者离开啊，要跟他在一起啊。想要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两个需求不一样的时候，是要
你要去重视那个有需求的，对不对？我一个人吃一碗饭去饱，你吃三碗，那你当然要煮三碗。但是问题是他现在有需求了，所以你要去满足他嘛，对不对？是这个意思。但是万一有了你有需求的话呢，他就要满足你，就是这个意思。哎，就好像说你一辈子
他两厢情愿
啊，不是他两厢情愿是说两厢情愿是讲到说你要进食祷告的时候，并不是说两个人亲密关系两厢情愿，不是。你不情愿，你要给他。假如说你不情愿，你要煮饭给他吃，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心情不好，你不煮饭；你心情不好，你要煮饭给他吃。第二，像你今天心情不好，你要去上班，因为这是你的责任。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也要上主入学啊，是不是？我有时差，不，我因为我要负责任，真的。 不是你反正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
不是，他可以说两厢。
不，两厢情愿是指着那个要祷告的时候，你来看哦，第五节说，其实是不可彼此亏负嘛，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在性生活上，你不情愿，你也不能亏负他。
你只亏负，那你这样满足这个需要，那就亏负那个没有需要。
不，你是说，你讲两厢情愿是指着要祷告，除非两个人都要祷告才可以分还。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你就不能说我要祷告，所以你要满足他，是这个意思。
圣经上是这个意思。
对啊。所以我们要看圣经，不是你的意见，如果是圣经怎么讲？不是你的意见，如果再讲一次，是圣经怎么讲？
圣经讲都是 unconditional 啦。
对。
How many people can do it?
不是 how many， 那每个人有 unconditional。所以立明，我们要搞清楚啊，没有一个人，就像那个姚传道讲的嘛。姚以传道，他说当基督徒比戒毒更困难啊，戒毒已经很困难，当基督徒更困难。为什么？因为不可能当基督徒，因为当基督徒是什么？是你要成为像基督一样，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所以你找也不是你努力啊，你努力你只会失望而已，因为你活在律法的里面。因为基督对我的标准是最高的，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你要慈悲像天父慈悲一样，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有人他宁愿你仇敌也给他打，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嘛，所以你就承认你做不到。你不是我要努力一点，你没有办法。如果我要努力，我是不当牧师的，不是我能够当牧师啊，是我被征召到了。
那就不这样，我们做
的所以需要恩典啊，叫 grace。恩典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替你做这个恩典。所以就是说，主啊，我就是这种人嘛，我就大任，我就东北大汉啊，我就是没办法体贴嘛，我就是不愿意适合被死嘛，没有关系，怎样？就是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嘛。所以发现到你甘愿为他加油，为他折被子，你发现到这不是你的生命，是神给你新的，这叫重生。
是回到根本问题。
对对，就回到根本问题上嘛。我们做不到，是神替我们做，这叫什么恩典？所以你就服了神嘛。所以不是说我今天是好人，我说好人都在监狱里面呢、啊，边王哦，我是好人哦，罪人都在教育，我不行啊，是不是？所以感谢主，我们做不到，我也做不了啊，对不对？但求你帮助我嘛。所以基督徒很怪嘛，对不对？基督徒每所讲的话好像都是错，但其实是真的。叫什么？是非而是嘛。看起来是假的，其实是真的。那世界上的你就叫你努力努力，所有的宗教都会叫你更努力。你已经快要死掉了嘛，已经以为没办法了嘛。然后后面说，没问题，再努力吧，你是不是再更轻一点，你就赢到了，你都快要死掉了。但基督没有叫你改善自己，你游泳的姿势啊，你在婚姻的海里面都会下沉，他没有叫，他说我拯救你，他就上去，这叫恩典。所有的宗教都是什么？人要成圣，人要行善，但是呢，只能够做到什么？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是不是？但基督教是什么？也是同样的，但是说感谢主。神救了我，就是这样子。他没有叫你再努力一点，他没有叫你自私再漂亮一点，他没有叫你再忍耐一点，到最后是什么？爆发出来了嘛，对不对？就可以同归于尽了嘛。我已经忍耐了很久了，等了三十年，所以孩子长大了，再见。有的就是这样子，有的等到孩子大学毕业就一刀两断了，心中都吓一跳，都没有预备啊，已经收到什么离婚的判决书嘛，你知道？我都睡过这个例子，已经收到了，他都莫名其妙，太太听到这个杨某阴某一道已经等了好几年，终于等到这一天，孩子上大学了，再见，就是这样子啊，这不是忍耐的问题啊，啊，对，当然不行啊，
到后来才说。
当然不行啊。
基督徒可以提吗？可以提离婚吗？
当然不行啊。
对
嘛，不行啊。对啊。
我是说
哈，这
他们讲的就是偏重的。
他说怎么这样形容偏重什么？
我说他说丈夫爱妻子，妻子也需要被尊重。其实进入婚姻里面是委身在那婚姻里面，就好像我们委身在基督一样。
对
那女就像我们女子有软弱的地方，她需要体贴，她需要关怀。
对。
就说我觉得要彼此尊重啊。
对对。
那就说要完全要圣经里面讲的话，你没有。自己没有完全的死掉的话，
对，所以这
是对。帮助我。
对。
我知道我现在这个家里面各有各的职分嘛，各有各的他该尽的本分。
对。
我们真的没办法做的那么像这个上面讲的那么好，他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我这个妻子他需要体贴，需要关怀。
对，是。是。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是。是。
啊，这个本身是孝顺的，可是跟有的人
是。
就算有时候换一个角度，啊，你我们俩换一个角度的话，这样子知道他需要担待的那些负责。
是。
啊，那肯定是鼓励人是蛮重要的。
感谢。
还是靠着来。
好。
我是觉得啊，如果夫妻两个都照着圣经上这样讲，或者是如果夫妻两个都很应照也在一起的话，就是说丈夫有这个需要的话，妻子不愿意什么时候，妻子也愿意为了丈夫高兴去做这个。
是，
这我想是圣经里如果 work 的话，是应该得主为，不是说我就要你就要怎么怎么样，那是 work 的。
不 work。
就是说没有人愿意做的。
是。
所以就是说我理解的是都是双方的嘛。
是，对，都是双方。对。
说的是双方的嘛。
就双赢嘛。
对啊。
就是双赢，对。那你忍耐是我忍耐一次，你对一直忍耐，人家就不干了，对不对？我已经忍耐好多次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要双赢，所以需要什么？需要经营，对不对？我们讲完以后，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讨论哈。感谢主。所以你要关心他，还有第九点哈，关心他的嗜好，因为每一个男人都有他的嗜好，对不对？打球啊，跑步啊，园艺啊，钓鱼啊，打桥牌啊，看书啊，有人玩电脑啊，写作，不要泼他冷水，要尊重他，在适当时候问一些相关的问题，对不对？
没有嗜好的怎么办？
啊？
没有嗜好的怎么办？
没有嗜好没有关系啊。你说哦，你都没有嗜好吗？如果说他有嗜好的话了哈。他的嗜好就是没有嗜好啊，这也没有关系，他自个提的就好了嘛。
不好的嗜好。
对，当然不好的嗜好也是不行，对啊。
对啊。
对，是。
叫他不要说一下前头也行。哈哈哈哈哈哈！那是嗜好啊。
对。
我先生就是喜欢抽烟，就说他别的什么事他不会。那你讲他
说你多久的权是容忍他，对呀、啊、他那个有的有可是我们拒绝抽二手烟呢、啊、拒绝二手烟你也可以我先生下来也抽烟呢、啊、后来我只生日我还帮他们抽烟回国的时候那个有时候病人送我的烟，有时候还我的朋友像那个他们都有烟，我都带着大包小包一条两条的几条的，我带给他买掉。
但是呢，我一边带给他烟，一边又跟他宣传。
吸烟有害健康。
哎，同时，就是抽烟后要抽到那个心肌梗塞，在台大医院住的一年的那个项目。
好，先生抽烟怎么办？我们等一下再讨论，有时间你再提出来。好，然后第十点，当他在面前发表高论时要听，表达兴趣。好，因为先生对有他的梦想，对不对？好，他的理想，但是讲完以后他等一下还要去工作了，还要上班了，对不对？他很快回到现实的，对不对？因为客人来了还要去做事情。那个说你说什么？
想说梦想啊，梦想开台跑车去上班。
哦，
结果开台双鱼的车去上班。
哦， 他梦想是开着跑车去上班，不过到时候是开着装鱼的货车去上班，一回到现实。不过也需要开更好的车去上班呢，他们开的车还是不太一样，已经开了这个17年了，不过还是很快乐了。好，那另外一张哈，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讲到一种啊好的婚姻怎么去营造哈，有的人很努力，但是呢他们营造错误的哈。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念一段就好了，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注意哈。好，我们请这个如这个念第一段哈，这都是真实的哈。
我的母亲是个非常好的人，自小我就看到她努力地维持一个家，她总是在清晨五时起床，煮一锅热腾腾的稀饭给父亲吃，因为父亲胃不好，早餐只能吃稀饭，然后还要煮一锅干饭给孩子吃，因为孩子正在发育，需要吃干饭，上学一天才不到，不会饿。
这是不是好的母亲？在外面好不好？好，肯定。
每个星期母亲会把榻榻米搬出去晒，晒出暖暖的太阳香。每天下午母亲总是弯着腰，刷着锅子。我们家的锅子每一个都可以当镜子用，完全没有一点污垢。晚上她努力蹲在地上擦地板，一寸一寸仔细地擦拭。家里的地板比别人家的床头还干净，打着赤脚也找不到一丝灰尘。
干净不干净？你看家里的地板比别人家的床头还干净哦，好不好？但是这样不一定好哦。
我母亲是个认真辛劳的好女人，然而在我父亲的眼中，她却不是一个好伴侣。我成长过程中，父亲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在婚姻中的孤单，不被了解。我的父亲是个负责任的男人，他不抽烟不喝酒，工作认真，每天准时上下班，暑假还安排功课表，负责安排孩子们的作息。他是个尽责的父亲，督促孩子在功课上有所成就。他喜欢下棋、写书法，沉浸在古书的世界。我的父亲是个好男人，在孩子们眼中，他就像天一样大，保护我们，教育我们。
你看，这是好父亲，对不对？但他觉得说什么？他很孤单，他不被了解。这样的话，你觉得你会被了解？哈哈，没关系，有救了。
只是在我母亲的眼中，她也不是一个好伴侣。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经常看到母亲在院子的角落中暗暗无声的掉泪。父亲用语言，母亲用行动，表达了他们在婚姻中所面对的痛苦。
一个所谓的好女人，一个好男人加在一起，一个在什么，在掉眼泪，一个在叹息。
成长的过程中，我看到也听到父亲与母亲在婚姻中的无奈，也看到感受到他们是如此好的男人与女人，他们值得一桩好婚姻。可惜的是，父亲在世的岁月中，他们彼此的婚姻生活都在挫折中度过，而我也一直在困惑中成长。我问自己，两个好人为什么没有好的婚姻？
这也很好的问题，为什么两个好人没好的婚姻，对不对？好。
我长大后进入婚姻，渐渐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婚姻的初期，我就像母亲一样，努力持家，努力地刷锅子、擦地板，认真地为自己的婚姻而努力。奇怪的是，我不快乐，看着我的先生，似乎他也不快乐。我心中想，大概是地板不够干净，饭菜烧得不够好。于是我就更努力擦地板，用心做饭，似乎我们两个人还是不快乐。直到有一天，我正忙着擦地板时，先生说：“老婆，来陪我听一下音乐。”我不悦地说：“没看到我还有一大半的地方没有擦。”这句话一出口，我呆住了。好熟悉的一句话，在我父亲母亲的婚姻中，母亲也经常对父亲这样说：“我正在重演父母亲的婚姻，也重复他们在婚姻中的不快乐。”有一些领悟出现在我的心中，你要的是。
要的是，好，很有意思啊，这个今天找到问题的答案。
我停下手边的工作，看着先生，想到我父亲，
他一直在婚姻中得不到他要的陪伴，母亲刷锅子的时间都比陪他的时间长，不但地做家事是母亲维持婚姻的方法，他给父亲一个干净的家，却从未陪伴他。他忙着做家事，他用他的方法来再爱父亲，这个方法是做家事。而我也用我的方法在爱着我的先生，我的方法也是母亲的方法，我的婚姻好像也在走向同一个故事，两个好人却没有好婚姻。我的领悟是我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对，就说这个妈妈用她的什么，用她的方法在爱她的爸爸，但是呢对方却没有领受到。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你讲到说有五种爱的语言，对不对？你们还记得吗？有五种爱的语言，就对方能够接受的语言，爱的语言有总共有五种，是不是？那你必须用什么？用这个语言。一个是什么？有人需要什么？需要称赞，口出恩言。第二是什么？有人需要什么？来陪我听听音乐，需要你跟他陪，来陪我看电视，叫精心的时刻。陪我出去吃饭两个小时，你不要说我没有时间，孩子还小。第三是什么？需要体贴的行动，啊，去替太太倒垃圾、洗碗，啊，实际的服务。第四是身体的接触，满足他生理的需求，需要想跟他拥抱一下，啊，跟他抱抱哈，啊。现在是不是越来越让我抱了？有时候他在洗碗，我希望去后面抱他一下，他以前都会这样子哦，现在不会了，感谢主，谢谢叔叔。还有第五，有的人是什么？希望赠送礼物哈，有的人需要哈，像我是没有这个习惯哈，但是很喜欢送我卡片哈，他送我十张，我可能只回报他一张，但是他就很高兴，因为我们家从来没有写过卡片哈，但是他很希望那个卡片，那个礼物哈。那是有的先生说，你不会自己买啊，这么多钱啊，所以他都是让你刷，你不会自己去刷，但是呢他就需要你买嘛，哈，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个先弟兄这样讲吗？好，然后我们请我们的爱爱姊妹念，停下手边的工作，
停下手边的工作，坐到先生的身边，陪他听音乐，远远地看着地上擦地板的抹布，像是看着母亲的命运。我问先生，你需要什么？我需要你陪我听音乐，家里脏一点没关系啊，以后帮你请个佣人，你可以陪我了。先生说，我以为你需要家里干净，有人煮饭给你吃，有人为你洗衣服。我一口气说了一串，应该是他需要的事，那些都是次要的。先生说，我最希望你陪我。原来我做了许多的白工，这个结果实在令我大吃一惊。我们继续分享彼此的需要，才发现他也做了不少的白工。我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在爱对方，而不是对方的方式。
阿们。如果你不是用对方喜爱的方式去做工，这样就是做白工，就是做苦工，越做越苦，对不对？做到你花白都没有用啊。好，太累了哈，而且太太也太累了，那我太太太累了。好，然后接下去幸福的途径。
幸福的路径，自此以后我列了一张先生的需要表，把它放在书桌前，他也列了一张我的需求表，放在他的书桌前，洋洋洒洒十几项的需求，像是有空陪对方听音乐，有机会抱抱对方，每天早上 kiss bye bye。有些项目比较容易做到，有些项目比较难，像是听我说话不要给建议，这是先生的需要。如果我给他建议，他说他会觉得自己像笨蛋，我想这真是男人的面子问题。我也学着不给建议，除非他问我，否则我就只是倾听顺服到底，连走错路时也一样。这对我实在是一条不容易学习的路，不过比擦地板要轻松多了。而我们在需求的满足中，婚姻也越来越有活力。在我累的时候，我就选择一些容易的项目做，像是
放一首放松音乐，自己有力气的时候就规划一次外地旅游这样的事情。有趣的是，到植物园散步是我们的共同项目、共同需求。每次婚姻有争吵，去到植物园总能安慰彼此的心灵。其实这也可想而知，原本我们就是因为对植物园的喜爱而相知相惜，一起走入婚姻。回到原址，就会回到多年前彼此相爱的心情，问对方你要什么。这句话开启了婚姻另一个幸福之路，好像两个好人终于走上幸福之路。现在我也知道父母亲的婚姻为何无法幸福，他们都太执着用自己的方式爱对方，而不是用对方的方式爱另一半，自己累得半死，对方还感受不到，最后面对婚姻的期待也就灰心而死了。既然上帝创造婚姻，我想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好婚姻，只要方法用对，做对方要的而非自己想给的，好婚姻绝对是可预期的。
阿妹，
阿妹，
我不晓得作者是不是日本人，
我是韩国人。
哦，韩国人，我不晓得，说不定是牧师写的。对，就是说啊，我们不要执着用自己的方式爱对方，对方会被你爱得很痛苦。有一个姊妹说，她说我的妹妹被我爱得很苦啊，因为她用她自己的方式，她没有说你不要再爱我了，我太痛苦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她需要的爱。所以我现在比较喜欢有时候问叔师傅说，到底我做什么你才觉得我爱你？当然他讲不是我讲，到底我做什么你才觉得我爱你，这是最重要的。那叔师母也会尝试用我喜欢的方式爱我，只要他爱我，他生日的时候他送我一个什么，他喜欢什么你知道叔叔喜欢什么，很多，所以他上午送什么音响，其实是他最需要的，我说这个就送给你了。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了，因为我说你这个比我更需要哦。他厨房有一个音响，那个 garage 有音响，他的书桌有一个音响，寝室有一个音响，因为他很需要，因为他是对这个他有强烈的需求。那我是智慧型，对，他很有智慧。哦，这样子，是，谢谢。哦，就是说我们要写出什么我的需要啊，你啊，有时候你可以写十点，就是说我需要什么你可以写下，你写下以后你就交给张好，你也写下你的需要是什么，你交给他，这个最重要。
我的需要是你这么监管我，他的需要是我就需要买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沟通，就是说哈， 就是说你做什么东西，他是比孩子第一个就反对我的，就是说我就是这样，他就一定是那样。
所以他是可以一起的嘛哈。这个其实是一个表象，我想里面哈，可能里面满足他的需求，所以他就唱反调，可能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原因。你结婚前你两个不会加嘛？结婚前不会加嘛？对不对？结婚以前不会加嘛，对，所以为什么从结婚以前不会吵到最后吵架呢？今天这是个结果。
我们俩结婚之后第一次吵架，就是因为他乱扔东西，乱扔衣服。
对，所以说嘛，刚刚就说衣服不要那么整齐没有关系。
不，他是这样，因为就我们两个人嘛，从
就是当然夏天了，从屋里头就是一开门就开始脱衣服，一直你就看到那个衣服就知道他进哪个屋，
所以你就受不了，
就进哪个屋
你就受不了。
我觉得好像是我们俩，所以我们俩是反的嘛。
反正
我是女人，他是男人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哦，你们两个彼此相爱最重要，至于衣服一路都丢了，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上帝说把我们俩造错了，
不是造错了，是让你学习跟柔和谦卑，像橡皮筋一样。你知道那个美国哈的学校的老师啊，开学第一天就送给他们一些的礼物，里面有什么？第一有橡皮擦，有橡皮圈。橡皮擦是什么？做错事情没有关系，擦一擦就好了，就没事了。给他橡皮圈说，人要有弹性。
但是这件事他有弹性吗？这东西说，你说你像我的儿子说，哎，这个被子说应该叠，他不叠，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三四十岁的人认为说，这家里不叠被子，我跟你讲，我说我到死我都不会认为
他。哦，你说好，好，谢谢，因为这是你啊，你知道那个他们有一个很有名叫李敖，你知道？李敖跟胡英们哈，胡英们说从来不叠被子。哎，
我说我不是说，我说我这个被子，我只要活着，我只要有活力。
你一定要这样子，你因为谁？对，对，那你就比如说哈，
有个人说这个世界居然有人说认为是不应该叠被子，是我到死我都不。
对，他说奇怪，怎么有一种一定要叠被子，他也死都不承认。就是说哈，你要
我觉得是只要人有一个脸，就是说我为什么就说我家里就是说我出来还是很干净，到家里比我还厉害。我觉得这个东西简直是
你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太受不了了，
太受不了了。
因为叠被子比我爱太太更重要，对不对？
家里干净，
我觉得是说家里状态好，其实对我的最大的尊重。
哦，所以你知道他的心声啊，就是说
说
不到尊重，他只要折被子，你就觉得很舒服。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记了，我的心情是说他理解我，家里应该叠被子，我去叠被子，就这么点需求。
那你去叠被子就好了。
没有，他认为这不应该叠被子，就是儿子。
你有禁止他叠被子吗？
啊？
你有禁止他？
没有啊。
没有啊，那你去叠就好了嘛。那这样就好了。
他还想干嘛？从来不管他，从来不要求他为我做任何事情，他还不满意。对呀，我从来不说你为我做对，我从来不说你这做的对，那做的对。
因为每一个人的重点都不一样。我来纽才发现到，有的人的卫生标准是什么？很高的。
不
是，我现在是讲，我现在是讲那个历史啦。
立法的要求。
他最起码是说地上不能有三根头发掉下去，这是他最起码的要求。我看过这种的人啊，他就是说起码只能有三根头发，不然他受不了啦。你也要尊重我，怎么有细丝根跑出来了？我就看到这种人哦，还没到家，还没到他家，他看到已经在外面吸东西，才在外面在，大家都很紧张啊，怎么搞的呢？那有的其实没有关系吗？有的像他的家像猪窝一样，但是两个人夫妻感情很好，但是他们家很整齐，两个人夫妻都不讲话，你要哪一种？
是不是我讲一句话，我也会爱干净。很完美的人，我先生回来，他怕那个地板弄脏，他把鞋子都拿反的换了。
因为有家有家规吗？
是，我觉得这样我做得很不好。
就很不好。
这样不对。
你家已经不对了，是不是？
他死了，没
他死了哈。所以为什么要弹性哈？就是说你要把什么当做你们家的第一优先？你的 priority 是什么？孩子把东西，贵的东西那个碗打破了，你说没有关系，因为孩子，你比这个碗更重要。你有没有受伤？这最重要。你要把它搞清楚。孩子把你那个最好的车子撞坏了。
我们家东西永远比人值钱。
所以要注意了，你要那个，你要那个先后次序，来要把它搞清楚。你身体没有受伤，这个坏掉没有关系，因为他看中什么？他知道爸爸妈妈，你看着我这个人，这是最重要。好，所以就说我们要分清楚，夫妻相爱是最重要。好，所以刚刚这个先生需要的是什么？我要听也是你陪我听，但是他太太怎样？你那边还没有整理好，
所以他努力的，他越努力整理，先生心中越不爽。因为我需要的是你什么，陪我听音乐而已。其实家里乱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吗？像桌一样也没有什么关系吗？对不对？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好了嘛。
这么说，我真的很担心这一对小夫妻哦，会在课堂上讨论的彼此的缺点，会影响到他们的婚姻，会影响到他们的感情。所以我真的劝你们不要，因为先生要求的，你太太不要的，都是在我身上经历过，真的会影响你们之间。所以说，我们讨论在教堂上讨论，我个人希望不会影响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感谢主，我是觉得哎。身经百战的。
我们像很多位置都没有地方走了，我们是说差一下，我们
很感谢你们这对夫妻给我们学到很多功课。
让他说呢，我觉得你们公开是对的，有的时候，就是说舞的太长了，如果两个人都不去，很可能反而就走向破裂。有的时候你把这个绒包给他。
其实不说你们愿意两个夫妻来上课，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就是我的医生啊，就是说，你比如你长一个脓包，我们医生的就是要想解决你这个问题呢，就是拿一个手术刀把这个皮刮破，把那个脓全部挤出来，然后呢，再那个什么，然后再给药。就是说，假如这个脓包不挤出来的话，那你很可能就是向内包破的话，如果向内破到里面，破到内脏，进入血液，那就是致命性的。所以你现在你能够公开，你是把皮肤刮破，把里面的皮挤出来。
好。啊。
我也是这个国家的那最关键的线上教育，特别是像你们两个人，这是来到异国他乡，你说。我看别人都是次要的，你们俩是一个黑龙江，一个是大连那边，你要在一起应该互相关心。就是好像咱们我说的倒不太好听哈，就是举目无亲，唯有你俩是亲人，所以应该是爱。他来到我身边，我应该爱他；他来我身边，我要珍惜他；你来到我身边，我要珍惜你，互相爱。再就是不要，我也是傲性血，就是非常犟，不要犟，不要讲我这辈子就非得是真理。是世界，全世界都要遵守真理，这不一定。我这看规定正确。咱们牧师经常讲，改变什么不是改变对方，而是改变自己。先从改变自己入手，改变自己入手。我想垫背，我天天垫垫背，孩子的每个这个大人背我都垫。不要要求对方真正垫，我叫你们这多尊重对方。
感谢主啊，不容易啊，对他们来讲是很不容易，因为就像叠被子是很重要的事哈、啊。哎，真的是这样子啊。
认为叠被子很重要，他觉得他怎么不被尊重，这只是一件小事，一件事情，其实
我觉得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就是说，在我家里头，我觉得就是。是在教会里说，丈夫在家里第一啊。我说我在家，我在家里狗屁都不是。
我还觉得我狗屁都不是。
狗屁都不是。
双方都觉得这样子。
对啊，我就觉得骂我像骂狗一样。对啊。
就我跟你讲，我跟你说啊，我说就是很多东西说轻的，他根本都不听啊。
你为什么
说重了的话？哎，
没关系，没关系，等一下再
说。说重了的话，然后他就说我骂他了。说实在的。那我就跟你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跟你说，上个星期的时候，我真的病得不轻了，我岳母也病了。那我说，哎呀，我真的我很，因为我又加班，最近累一点。我说，哎，你能不能够今天不去？他说花10块钱嘛，去玩去嘛。那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做做饭啊？我真的不行了。然后我累得不行了。
平常给你做饭吗？
我有时候也做啊。有时候我也做，
你说你累了不也请他做做饭？
对啊，上个星期嘛，他说他一定要去玩，那就人家去玩。
没有。
我跟你，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想想，真的，我们再谈了，我也不想这个什么。
啊，没有关系，我想沟通，沟通再沟通。
就是我经常是跟我的朋友说，嗯，因为他加班嘛，星期六加班，星期天他也睡觉嘛，我经常跟我的朋友说。啊，那个啊，我的朋友跟我说啊，我们星期六带着孩子去玩吧哈。 然后呢，我说好啊好，我跟我朋友说，然后我就回家跟他说，他说不行，你不能去，你别去，这已经有两三次了，我星期六星期天，所以他不让我去。那天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讲好了，我跟我朋友那一点信用都没有，然后回了家就不能去了，我就跟他们打电话，我不能去了。
但是不行，刚好他那时候真的是生病了。
然后呢，我跟他说，我说这次我一定要去，我下次我再也不去，我星期六星期天就蹲在家里面，我不去了。
感谢主啊，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怎样没关系，可以解冻哈、啊。那个阳光解冻也需要时间哈、啊，对不对？对不对？啊，我想你们已经朝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哈、啊，至少比这个苏牧师好多的哈、啊。苏师母跟我结婚十年哈、啊，前十年他很痛苦，他想说，哎，我是不是嫁给错误的先生呢？十年哦、啊，
我嫁给错误先生了，我也不是这样的。
哎，但是呢，可以改变的。就说哈、哦，改变对方最快的道路是改变自己，所以做太太的不要这样祷告，主啊，请你改变我们丈夫，不要这样祷告。说，对，
我没有让他，我没有按照我的需求让他来什么他的事情来我，对不对？我没有让他，你我喜欢这样，你要这样为我做什么？我没有。
对，就是你们两个可能就是说。对方表达爱的方式，我是觉得你们结婚以前你们是彼此相爱嘛，对不对？那结婚为什么相爱？这个一定是有他的理由哈。所以我现在建议你们哈，列出你的五样到十样，你希望他表达什么，你才觉得说他爱你。那张老你也是一样啊，张老，你写出来五点到十点。不是这样，牧师交给对方哦，交给对方，交给牧师没有用啊，牧师不能听，千万不要交给我，啊，交给对方哈、啊，其实就像刚刚这个讲的嘛，啊，
很难，有时候那个很难看，我们俩不能对方，我这样，我来谈一下我的体会哈、啊，我的婚姻也是，我是在组里面那个。
没关系，那个沟通我在十二月二号会讲，化冲突为沟通的艺术，我们会请这个 DYG 这个专家来讲，敬请期待。好，那给你两分钟讲。
我是觉得这一对婚姻是你们两个是非常有希望的。
阿妹，有希望，掌声鼓励。
我在非常两个非常非常好。我在几年前我们的婚姻就是说比你们要糟得多，那个时候我真是觉得就是感觉到死生不如死，就是说死就那种我都说我有时候就是觉得哎呀这个真是就是说人生已经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了，就是唯有意图就是分开，但是呢后来感谢主就改变了我的想法。那个时候当我痛苦到极点的时候呢，我反正就是我就说主啊，我这么多祷告怎么都没有用。后来主就说你祷告要先求我的国，先求我的义。先什么叫神的国呢？就是让神的那个国要在你的心里，就是让神的原则、神的看法、神的观点进到你的心里去，那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神的标准，用神的标准来看待你自己，看待你的配偶，所以你们每个人都用神的观念来看。你妻子用神的观念来看丈夫，丈夫用神的观念来看妻子，一看保准，因为神看我们宝贵的不得了。你看他，你缺点一大堆是吧？又会发脾气，又会骂人，又会这样的，然后呢又说粗话，又什么？
没关系，因为两分钟到，就是说给你们一个工作，你有一个责任，一个礼拜打两通电话给他，跟他解脱，解脱你一个责任，你要打电话给张好，对不对？好不好？这样好。上次我有跟你讲篇，上次我跟你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嘛，因为他们夫妻吵架嘛，所以先生跟太太两个就是各太太各写对方的缺点一大堆啊，啊，叫他改进。所以丈夫啊，太太写了很多点，然后这个讲丈夫怎样讲，大家都听，然后听完又讲，丈夫怎样，也要写这个太太的缺点，让太太改进。但是丈夫把那张纸撕掉，他说我昨天晚上想了想，就我觉得你没有任何的缺点，我希望你不要改变，我就照你现在的家，我去爱你就好了。太太就哭出来了， 说我也不要写你的缺点叫你改变，反正我们就彼此相爱就好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这样讲，所以要爱着太太的体型爱她，太太瘦的时候你就爱瘦的，太太胖的时候你就爱胖的，这样就都没事的。而不是说对我真的辅导过、哦、你要给我减肥15磅我才爱、哦、你像这个绿华主义嘛，要减肥15磅是很困难的，可以滚蛋。所以说不要减肥我也爱你，就是这样就好了，反而他有安全感、哦、他才会体格苗条一点、哦、所以就是说其实神就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但是我们 人很难啊。你要回想你们过去怎么是怎么去相爱的。我跟苏师母结婚以前从来没有吵过架，从来都没有，真的连大声都没有。他说结婚以后才知道我讲话也很大声啊。但是怎样，现在脾气好多的了，对不对？好，但是绝对不是完美的啊。在什么？在我们都在一个不完美的里面，我们都是耶稣手中的工，都是神手中的工，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上代施工中诸多不便，敬请原谅，好不好？你们的婚姻啊，上代施工中，好、啊，诸多不便，敬请原谅。好，我们来低头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彼此啊，怎么来学习尊重我们的配偶啊，先生尊重啊姊妹啊，做姊妹的做啊太太的怎么尊重先生。主，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都是罪人，有罪人先生，罪人太太，有罪人儿子，是的，罪人女儿，罪人牧师，罪人的客户，我们所遇到的罪人邻居。但是谢谢你，只有你是最完美的。主，我们追求你最完美神的时候，你就把那个阿卡贝的爱无条件来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人没有办法有这样的爱，只有你，所以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恩典。谢谢你，我们把每一个人在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承认我们不行，但是你可以。谢谢，我们知道婚姻是个奥秘，那你叫我们能够来啊经营这个婚姻，不是叫我们痛苦，而是让我们经营我们的用心啊，经营神你的扶持、帮助、恩典，我们可以逐渐享受在婚姻里面的喜乐。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